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期节目，我们又约到了非常非常难约的张老师啊，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哎，你看这一稍微张老师有点时间啊，又把他约到了我们的录音间啊，我们的这声派录音间，感谢友台给我们提供的录音场地啊。但是今天我们想跟张老师聊一聊，不是一个多么具体的某个话题了啊，也是从我刚认识张老师，我们其实之前聊过一期节目，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想，再做一次深入的交流和访谈，来聊一聊张老师这些年啊，做命理师的一些观察，和有没有说一个阶段有一些更深的感悟，然后这些年有什么变化没有？
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嗯，
我是从16岁开始研究易经，然后呢，18岁开始就是深入学习了，就是到现在差不多快20年的时间。你做命理师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你每当看到一个人的命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在刚学的时候，或者是刚步入这个命理行业的时候，做预测、做命理的时候，你没有这种感触。但是呢，时间久而久之之后，你会发现你看的东西越来越准，你看的事情越来越准，你分析的越来越到位的时候，你就发现您每打开一个人的命盘，就相当于过了这个人一生。
哦，你这其实有点像做演员的那种感觉、啊、
对、
嗯、
就相当于什么，你又重新轮回了一次。
哦
啊，大家我相信就是喜欢玄学的一般都是很相信因果的。哎呀，这些年呀，有的时候看盘看到这个盘，哎，心里也就很难受。为什么呀？因为说实话，普通人他只看果，他不看因。就是你看我什么能好，我什么能更好、对吧？但是呢，很少说能关注自己的果，什么种下这个果。因为呢，人的一生啊，就是我看这么多年，人的一生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其实呢，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会发现哦，其实不光有什么人间这个维度，就是现在这个人定义为几维啊？3维嘛。然后还有其他什么4维、5维、6维是吧？其实时间这个观念啊，只有在3维的有，3维是有时间观念的，而真正的因果全部都在时间里面。什么时候种因，什么时候得果。人的一生其实像一颗种子一样，比如说这颗种子冬天种在地里头，它再好的种子，再饱满，再顽强，估计也得死。但是一颗种子挺枯燥的，挺没有力量的，但是它还有一点点生命。你在春天的时候种在地底下，同时呢，你再给它种在这个皇家园林里面。哎，皇家园林里面是不是有园丁啊？
对，精心呵护嘛。
哎，精心呵护，是不是？到时候也能变成一棵大树。所以说，我们的人生啊，其实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它什么时候扎的根，扎在了哪个地方，它会长成什么样？从时间里面。这个八个字就是一般命理都是看八字嘛，从这八个字里面都体现出来了什么时候种的。那有的同学会说，说你看在同一时辰里头出来了好多好多的种子，那怎么说呢？但是你们放心，这些种子的方向都差不多，但是呢会有一些变化，变化在哪儿呢？变化在地域，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是南方人，这个人又是北方人。
哦，
哎，环境导致了这个八字的能量的起伏，但是他不能给这个八字定一个大的方向，真正定大方向的还是这个时辰。说八字准不准？准，非常准。他定方向非常非常准，但是他能不能特别特别精准，非常非常精准，其实有点难度的。那说这个精准是什么精准啊？就是就极为精准了，就精准到难以想象了。他为什么不能达到这种精准度呢？是因为啊，八字之中它少了分钟，年月日时，时里面还有什么分钟？
哦，
分钟里面还有一个秒，
对，
所以分跟秒它没有。在玄学这儿，玄学这个科目里面有一个技法叫铁板神术。铁板神术是里面有分钟的，所有的术里面只有铁板神术是有分钟的，所以这门科目极为精准。但是铁板神术这个科目在全国来说就6个人，有可能现在啊都达不到了。都没有那么多了，也就几个人。
那他们是都是谁啊？就是都大概在哪儿
藏起来了？之前台湾会有，台湾有一个，香港有一个，这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分钟这个概念了，有分钟这个概念了，他们把分钟也转化成了天干地支。
就是所以就更精准了，
更精准了。可是你找不到，
那就不是看八字这么简单了，是吧？
不是看，不光看八字那么简单。据说是，在台湾的时候啊，一个铁板神术看一次40万。
哇、
哦！然后学习这些铁板神术，如果你有老师，这我师傅跟我说的，如果你有老师的话啊，学20年。如果你没老师，你自学，你还拿到真的书籍，你自学的话是40年。所以这门学问养老不养小。
这跟拿到一个天书奇谭去武林秘籍
那绝对
没什么差别了。
对，它的逻辑是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下，你就知道它有如此的复杂了。
嗯
啊，因为我知道就是所有的听众多多少少对玄学对易学都是感兴趣的，
嗯，
才愿意听我们的课程。
是，
然后对于这个八卦也会多多少少有点的理解。那么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铁板神术这个玩意儿它为什么难。首先是不是有一个先天八卦后天八卦，
嗯，
然后呢还有八字，八字里面分天干地支，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加天干地支，然后再把这些天干地支转化为八卦，八卦再转化成六十四卦，来来回回的转，能理解吧？你就其实我说到这儿已经就乱了。
是是，
因为什么？因为你一个八卦，你一个字对八个卦，这就有多种组合了。那一个字对六十四卦又有多少组合呀？
嗯，
明白这意思了吧？
对，组合排列，
八个字跟六十四个字一块组合呢？
嗯，
来来回回的倒，这些倒的环节错一个地方，推理错一个地方，全盘全错，
嗯，
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得学个四十年？
嗯，
拿自己学四十年，这是这样的。那这是铁板神术，但是说八字准不准？准，为什么准？为什么准？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时间几点，你第一个看的是什么呀？看的时，对不对？看的这个日，今天是哪天啊？看的时，哎。几点然后是几分，你会管秒吗？不会管秒吧。
嗯，
几分几秒你不会管到秒，对不对？那八字也一样，八字的年月日时就相当于说你出生的这个，就是就相当于我们在看时间的时候的这个时间跟分钟，秒其实不重要。所以说八字用来做定向做方向做选择做很多很多东西还是极为精准的，它只不过是忽略于秒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其实我学了这个这么多年的八字啊，
嗯，
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八字，其实八字里面不光是说有我们的这个能体现出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心性，心性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心性你就能感召什么样的贵人，你有什么样的心性你能感召什么样的老婆，感召什么样的老公，你心性特别特别好你感召的另一半也错不了，你心性特别特别的有问题，那你感召这贵人有可能就是小人啊，包装了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人让你去做一个投资，
嗯，
结果 P2P 了
就被骗了，
啊，被骗了，
嗯，
哗啦啦的，明白吧？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一看这个人的运势运程，啊，就是被骗，你一定会出问题啊，小心点要破财。怎么看出来的？是因为知道他那个时候的心性是属于一个大概什么状态，然后这个人的这个状态就会什么呀，引发另外的一个人去进行量子纠缠，
嗯，
那个人就过来开始坑这人了。
哦，
这个逻辑。
其实冥冥中我印象中前几年我好像也做了个好事儿，他给我介绍了一个他的朋友，最后啊我跟这人就掰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最后结束之后我说，因为他貌似是把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给我说能不能一块儿做点事儿，我说我感觉跟这人气场不太对，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口贩子不太对劲，但是他是完全没有感觉，然后最后就闹掰一段时间，就结果好像他已经诈骗进去了，
对吧？
啊。他最后这人跟我这朋友跟我联系说哎呦幸亏当时听你的了，没谨慎了一下。
对，嗯，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打开八字都知道哪年发生的，肯定是走忌神的时候发生的。
嗯
嗯，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朋友，你这个十年啊20岁的这一帮好朋友关系都很好，但是呢30岁的时候这些朋友不联系了。
哎，
为什么？因为你在20岁的时候运势感召的就是20岁这种朋友，30岁的时候感召的另外一批朋友。
嗯，
在不同的运势、不同的磁场在你身上去做运化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吸铁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磁场，对不对？
对
啊，科学嘛。但是我们每一种磁场都是一个吸铁石，我们这吸铁石会吸到什么样的人过来找你来？我跟你们说，所有的磁场它这个吸铁石是没有任何的时空限制的。
嗯，
为什么没有时空限制？你看有的人。有的这个女性，她找一个外国老公，你看翻山越岭70多亿人口，竟然能在70多亿人口找到了一个男人，而且还离自己好几千公里外的过来当她的老公，
嗯，
对不对？她是没有任何空间限制的，所以说的这个自己有什么样的磁场，有什么样强大的内心，她是可以感召什么样的人的，
嗯。
那么好，我今天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焦虑。 因为很多朋友啊，现在都抑郁焦虑，特别离火运。离火运本来这个离火就代表心情，然后现在呢是乙巳年，乙巳年的话，乙是代表木，巳代表火，木生火。那又今年还是火旺，明年丙午年，丙代表了火，天干丙代表火，午也代表火。那火那么的旺，那这个心情能好得了吗？有的人扛得住，那心情能好；扛不住的，焦虑到不得了。而且大家会发现，前几年的时候没那么焦虑，甚至疫情都没那么焦虑。特别这两年，哇，那焦虑的实在真的是太头疼了。一焦虑之后，就发现闷闷不乐，啊，郁郁寡欢，有志难伸。这是什么？第一个走气神运呢。同时的话也是什么呀？就是现在这个离火运这个流年打的，离火运这个大运，还有这个乙巳的流年打的人状态不好。
哦，
是这个原因。
嗯。
那么说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状态下，必须要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情。因为之前有一期节目咱们说过，要放下一些什么欲望跟所求。
嗯，
为什么？因为这些年去给人看八字，也统计出来了一个关键核心点：什么叫发财？怎么发财？
这是很多人关心的、
哎、
啊。
什么叫发财？知足就要发财啊！你知足当下状态了、
嗯，
知足当下收入了，
嗯，
你就算是得到了，就算发财了。
哎、这也是这几年大家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财富自由。就如果我觉得够我花了，我已经算是财富自由了。
对、
对，
对
吧？嗯，
够吃够喝够
挣多少算多呀，对吧？
像财富自由啊，这个事情，你知足了才能算财富自由。因为有的人他命盘呀，他的命格他属于什么呀？大家都听过一个词叫什么"身弱财旺"，
嗯，
还有一个叫"身旺财弱"。
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比如这个人他是一个身强身弱，大家都能理解啊。身强身弱、
嗯、
不用再纠结说，哎呀，身弱身体不好啊，身强身体不好啊，没有那么一回事儿。我跟你们说，
嗯、
身强了碰见正印得癌症，
嗯，
身弱了碰见七煞得癌症，
对，
他不分强弱，他得病。
对，身强身弱，这、
啊、
咱们之前聊过、啊，
哎，对，
大家可以去回听一下。嗯、
对，然后但是所以说呢，就是什么都能变成病。什么都能变成身体不好，不用纠结于身强身弱，但是身弱不担财，这就纠结了，这什么意思？身弱这人不担财，他扛不住那个钱。比如说，啊、现在给你五千万，摆在你面前现金，你背着这个现金跑五百米，五千万的现金大概得几百斤，
嗯，
得个五六百斤吧，
嗯
啊，
你见看来你见过，你背过，
我没背过啊，见过，
嗯。
然后呢，你就背着他跑去吧，跑得了吗？
跑不了，
看着干看着难受吧。
是，
你还拿走一分，啊，规则是什么呀？你都得抱，你抱着他跑五百米、
嗯，
你才能拿走他，很难受，很烦。这种心情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身弱财旺的时候心情，就是什么？当你得不到控制的时候的那个心情状态。
哎、这你让我想起那徒手抓一个那金条出来，你怎么着、
哎、
看着就挺厉害，抓出来就给你、
啊，
但是你就是抓不出来。
对，
嗯，
就是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叫什么身强财弱，身强财弱什么感觉啊？你很努力，很付出，
嗯，
你呢开着一大卡车过来拉钱来了，就有人给你五块钱，
哦，
就往卡车里扔了五块钱走了，
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
哎、
嗯，
所以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呀？很付出，很努力，结果得到的却很少，收获的很少，
嗯，
这叫身旺财弱，这两种特性。所以说人，你说这个人对钱焦虑，就这两个原因。你说这个人对感情焦虑，咱们放一边，咱们待会儿再说。
嗯，
但人只要对事业、对金钱焦虑，就这两个原因，一个叫身弱财旺，一个叫身旺财弱。见到机会抓不着，见到钱抓不着，还有一个什么呀？一抓只能抓一点儿，抓一丢丢。
嗯，
啊，付出了很多，抓一丢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人都快给到你手里了，自己撑不住，担不住，
嗯，
自己接不住，
嗯、
最后机会流失了。
你说这让我想起不恰当的比喻啊，就是家里边爱，比如说长辈打点麻将，最后赢的那人总是一路屁胡赢到最后的。
哎，对
啊，你说他有那种憋大牌的，憋了好长时间，
哎、
但是有些呢，可能老点炮一直在亏钱，
哎，对，
然后呢也赚不到钱，
对，
最终就是那种哎，该到一个恰当的时候，我一点点持续不断的能抓一个稳定的钱，倒还行，还凑合。
对对对，
嗯，
这个例子是对的。然后呢，你们记着啊，你们千万要记住了，所有的听友。发财绝对不是求出来的，
哦，
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它的展现形式是一样的，可是背后的逻辑完全不一样。这两个东西决定于你能不能赚到钱，是你赚钱还是赔钱。第一个叫做机会，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机会，你一做成功了。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欲望，它俩展现形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因为欲望去做一个事情，经常就是做完之后就赔钱了，稀里糊涂的。
嗯，
啊，这是老师看了很多企业家，还有这个大老板。包括一些这个明星演员，他们这么一情况，就你只要一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 你就小心吧。
哦，就是贪，有点贪的那种感觉。
不，他一琢磨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有可能走机神呢。
哦，
赚钱的时候就是什么？哎，我发现一个这事儿，这事儿我觉得行，我现在就干，我直接就干了。
嗯，
我中间没有什么思考过程，然后边干就边在解决问题，然后就看见它成了，突然之间就成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成的。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死劲儿琢磨，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琢磨，这种情况啊，一般都是欲望，一般都是前面有陷阱的，有勾的。
嗯，哎，有道理，
发现没有？
有道理。嗯
啊，因为老师当年做企业的时候，做公司的时候做的也很好，那个时候那真是运来了之后，我一看，哎呀，运来了，来吧，其实啥也没干，但是挣了不少，七八位数。然后呢，我呢也看了很多这个盘，跟这个命主交流，他们就是找我预测嘛，就说，哎，老师，你看我这儿有四个项目，你看我做哪个行？其实他跟我一说，我大概知道一个后背后一个什么逻辑了，什么逻辑啊？没准走吉神运呢。打开盘之后一看，果不其然，走吉神呢，选来选去，挑来挑去，真正他走好运的时候，赚钱是不用求的，真不用求。要贵人有贵人，要资方有资方，要资源有资源，全部来。而且他只要付出一点点努力，就咔咔就有回报。你比如说，这个人想做一件事儿，你就发现这个人刚一做。哎，所有东西都找得来了，所有资源都拢过来了，然后这边一找客户，一个客户一传十十传百，都给他拉过来了，自己其实干啥了自己也不知道，其实也没干啥，
嗯，
就全来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玩了命的努力非常非常拼搏的去找，最后呢得到的东西并不多，然后付出了以后，哎，得到的东西也不多，对不对？我跟你说，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人在走好运发财的时候，他会很顺利，很顺利。
嗯
啊，就没有不需要那么多想法。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不是告诉大家不要去努力，而是说大家记住了，一个人一生命运，什么叫好命，什么叫不好命，或者什么叫一般命，这些年我也总结了，说这人命格能不能过亿，能不能过十亿，能不能过千万。他们过千万的过亿的人命格，跟那个普通老百姓一年就赚五万块钱三万块钱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呀？不是勤劳不勤劳的事儿，
嗯，
是他是不是做事情专注，
哦，
是不是深挖，是不是专注，就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前两天我在给同学上，给我学生上学的时候，我说，有学生问我说，老师怎么看这人一生富贵程度？我说你就给他看格局，你就看他格局。比如说有一种格局叫正官正印正财，这三个格局老大了，非常大的格局，非常非常大。同时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想法，比如说七杀，你就大家可以理解为这种食神是十种状态，十种状态，并且也是十种情绪，并且十种抉择。你看他都正的，正财、正官、正印，这三个抉择在一块儿，没有七杀这个思维方式过来打扰他们三个，这三个就很纯正，就很纯正了。他的格局又大，我上一次见到这个格局那么大格局的人是，潮汕一个潮汕大商人，投了五家这个上市公司，就很大很大的格局，非常大。然后这种大格局再配上好运，那一生真的衣食无忧，特别特别少，非常少。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想改变自己的财富状态，我说的不是不努力啊，
嗯，
一定要什么呀？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使劲的在这一件事上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运气不好了，哎呦，做这也不成，做那也不成，怎么做都不成的时候，怎么办呀？我，
嗯，
迷惑、迷茫、焦虑，根本解决不了当下任何问题，因为你吉神运打过来了，人就是迷糊的。包括老师走吉神运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哪怕说你不迷糊，脑子非常清晰，也会让你怎么样，让你困，让你乏力。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月我怎么爱睡觉，下个月我不爱睡觉了。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有，
突然之间就或者这一年都迷迷瞪瞪爱睡觉。
嗯，
第二年没事，哎呦，这很勤劳。然后有时候发现吧，二十多岁懒得不得了，三十岁以后我靠，奋发图强，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全在工作，
嗯，
是不是？
是
啊，
这跟熬不熬夜好像关系不太大，
关系真不大。
对，
为什么？你看那个马斯克什么，
嗯，
他们说，哎，我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是吧？
嗯，
哎，什么特朗普他们就是
啊，对，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
对对对，嗯，好多企业家也是一天就睡四五个小时，为什么？在运上人他较少，
嗯，
他会合理运用时间，
而且他精力还很充沛，
对，而且不影响身体，
嗯，
啊，很有意思，
嗯。
之后呢，我想说就是大家如果走这个就是稍微没那么顺利的运气的时候，第一个学习文昌破吉神运，就是文昌破运，破的什么？破的坏运。因为为什么？因为就是在老师看来，就这些年看命理，你走好运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儿。为什么？因为走好运走多了之后，他到时候一定不是说一生一帆风顺的，早晚有一年得碰到一个吉神年。
嗯，
一帆风顺以后碰到吉神年的话，他这人太狂傲了，
有点扛不住，接受不了。
不，
嗯，
你看这有的人是不是特别狂特别傲，
嗯，
哎，突然有一年是不是啥也不是了，
对
啊，
对，
那老天爷的话就让他在走祭神的时候就让他更狂更傲，
嗯，
结果走一祭神的时候一投资一做事情哗啦啦是一无所有，
就是让其灭亡之前先让其疯狂吧，
哎，就是这一个意思，
嗯，
所以当一狂的时候小心点，就是特别是现在听友哎事业做得非常好或者是运气觉得自己特别好的时候然后有点凹劲的时候、
哦、
一定要小心，
对，
一定要万万小心，最好是可以看一看，
对，
所以万万小心啊，
有点忧患思维，
一年或者两年它会出现有一个风险，
嗯，哎，那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是不是就应该养精蓄锐，
养精蓄锐
啊、
嗯、在奇门遁甲里的叫修门，休养生息，
哦，修门，
对，厚积薄发、嗯、在六十四卦里边这个状态叫三天大畜，三天大蓄、
哦、
积蓄能量，换在八字里边，八字这叫入木或者入库，其实叫入库，库房的库、
哦、库房
入
库，嗯，
哎，八字里一入库，哎，学习去吧，积累自己的能量去，然后奇门遁甲一看修门的时候积累能量去，
就是如果我最近就是嗜睡那我就先睡是吧，
对，你先睡，但是边睡边学习啊，学习是很重要的，
比如这段时间就是嗜睡脑子不清醒，那我就不要做那些需要脑子清醒的事儿。
还有大的决策不要，千万不要做大决策、
啊啊 okay、
你只要觉得今天状态不对迷迷马虎的、
嗯、
别做大决策，
嗯
啊，千万别做，做的话特别特别容易出错、
哦、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你能自己感知到自己迷糊的时候，所以这人真不能固执，有时候固执的时候不觉得自己迷糊，就必须一定是浑身放轻松。
对，咱们这么说咱们能理解，但是有些人他分不清楚这个界限、
哎、很难控制、
啊、他可能觉得他状态还不错呢，
对，
可能他已经在有点飘忽不定了，
哎，飘忽不定了、
嗯、对、
啊、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尽量决策什么呀，听从别人意见或者有经验人的意见、
嗯、多问一些你信任的朋友，
你去问朋友，我告诉你问什么样的朋友，
嗯，
别问那个巴巴倒霉的朋友，比如说一个人在一个行业待十五年了，他是不是有经验？
嗯，
但是你发现这两年他倒霉的不得了，那这个朋友你也不要问，你可谨慎点
哦。
因为什么？因为人一倒霉的时候，他做决策老是错的，明白了吗？他给你出的想法也有问题
啊、
嗯、啊！但是如果这人在运上，他给你的这些决策呀、思维方式就比较不错。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个朋友中了彩票。那你赶紧
那就问他，
对，赶紧问他去、
啊、也是其实也好理解，就是你不清醒的时候你也不能找一个不清醒的人、
哎、然后你看啊，我教你怎么整，你看这个，哎，你有朋友前两年的那恨不得还卖菜呢，马路边上卖菜呢，
哦、嗯、
哎呦，今年自己开个小水果店了，哎，做的还挺好，赚钱了，
嗯，
有什么事问他去，为什么？来运气了，他变了，
哦，
他以前从小商场贩变成一个有店铺的人了，
也算是沾沾喜气儿的感觉、嗯、
哎，对，
嗯，
为什么呀？我给大家讲两个典故大家知道吧，就是真实案例啊，
嗯，
有一个人当年是22岁，在路边卖菜卖水果，然后24岁身价过亿了，然后36岁开了一11厂子，48岁现在身价应该30-50亿，开了7个矿山，就现实的实力，快不快？
这是怎么做到的？
就运气来了呀！
哦、
他22岁，他卖菜，23岁的话不行，穷的要死要死了，那卖什么？卖砖头去，结果卖砖头之后一下卖成了全地区的第一，
哦，
一下给公司赚了7000万，赚了7000万之后客户全都认可他。他马上自己开了一个砖厂，一年就干出了1亿，然后又从砖厂又改成矿厂，又开始往矿转，厉害不厉害？
嗯，
都想象不到的起来，
这运真的是来得快。
啊、有几个路边卖菜能变成这个样子呀？然后还有谁呀？还有一个人在20多岁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职位了啊，30多岁的时候身价也是1-2个亿了，36岁以后开始投资，嗯，做了很多大企业，结果全黄了。之后呢，找了4-5个
嗯
小老婆。给他钱全骗走了，40多岁呢，这路边买菜呢，你看辉煌的没了。你看了吗？这个人来运的时候是不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人来运了，他突然是不是就起来了？
对，
这个人走运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他也没有了？那所以说我们在问人的时候，我们问什么样的人啊？问这两年越来越好的人，听懂了吗？
嗯，
不要看他有没有经验，不用把经验先扔一边，
嗯，
经验都是技术上的事儿，经验叫学识，经验叫学识。啊，学识的东西肯定还是要需要这个落地用的，
嗯，
但是你真正能让你决定决策对的人，还是说这个人得在运上，
这也是人家一点点学习努力最后得出来的嘛。
就是因为这个人当这个吸这个气运的时候，这个人身上有贵气的，他头脑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敏锐，直觉非常的强。
但是当今现在这个媒体的状态啊，就是真真假假的，大家还是得甄别一下，因为有些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来自己过得很好、
对对
对吧，
身边的朋友嘛，家人、
就是、真的真实的好朋友啊、
哎、家人亲戚，然后这个真实的好朋友，
嗯，
问他们去，不要去找那个网上的那个，网上没谱，
嗯，
网上那个很多其实说实话不好听的有割韭菜啊，有很多是割韭菜那种，
嗯，明白，
但是更多的话还是说这个找自己认识的朋友，
嗯，
啊，去问一问，了解了解，如果自己要再迷糊，知道自己当下迷糊的时候，问问他们的建议，
嗯，
效果会非常好，能帮你避灾的，贵人避灾的，
嗯，
那这是我这个给人看这个什么解析命理的时候总结出来很多经验。其实包括这个人的一生啊，包括他因果业障也在里头，还有这个人业障是什么，有人业障是什么愤怒，有的人是固执，有人是什么呀偏激，有的人是善心无限的释放，谁都帮谁都管，最后给自己弄得哭哭哈哈的，
嗯，
也有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抱怨委屈，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业障，这个业障从八字里面也能看出来。如果说这个人想修行，不管修啥吧，他只要修行，想修行，修行第一步他肯定先修心，他知道自己的内心到底哪块有问题吗，从八字里打开就知道了。五行属性最多的那个，五行属性最多的那个负面心情就是他的业障，一打就打出来，一看就看出来。那么说他到时候未来的路上，在他修行修心的路上，那就把这个先化解了，把这个自己先给调整了，他修行才能往上走，才能把很多事情放下。说老说这个人放下放下，他这人也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呀？是因为他有一个关键的心态中的一个心性点，他放不下。而这个心性点是什么呢？是一种情绪。这个情绪叫什么？是愤怒啊，还是委屈啊，还是固执？明白这意思吧？然后他只要一放下，马上这个人生状态就放下了。他这个状态一放下，马上这个人就知足了，很微妙，很有意思。
有没有你经手的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业障？
我跟你说一个，之前给人预测嘛，预测之后打开他八字，他八字年柱是七杀，七杀代表杀业。其实食神每一个食神都代表一种业，每一个食神代表业，七杀代表杀业，劫财代表劫业，劫就是劫别人，抢劫别人。年柱代表祖上，我一看他祖上年柱有七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家祖上有做餐饮的，或者有做那个什么养殖业的，有杀戮的相。甚至说是当兵的，因为军人的话，他在前几十年前的话，他肯定是要那什么保家卫国的。
嗯，
他说对，有。我说你们家这祖上是干嘛杀猪的？他说嗯，杀猪的。你怎么知道杀猪？
哦哦，
为什么杀猪啊？他那个年柱下面有个亥，他七杀嘛，这亥不是亥
猪
吗？
嗯
啊，我直接走了个相意，这叫相意断法啊，这不是正宗的八字啊，
嗯，
这相意断法，相意的走着这个相，以相定事儿。啊，走对象就外应，我杀猪的。然后还有一次呢，是也是七杀，但我那次就断他，我说你家祖上当兵的，绝对有军人。他说对，有军人。第一，七杀代表公检法；第二个，他年干透出一个甲木来，甲木是不是军装绿色呀？
嗯，
我这俩一组合，当兵的。同时他下面还有个正印，就是说七杀这东西一定是代表祖上有杀业，好玩吧？你看有业障，有杀的业障。那杀的业障是好的业障，不好的业障呢？你要天天，你要是打坏人、杀坏人，那是好事儿。
嗯，
对不对？还积攒福报呢。
对，
你要是欺负这个善良的人，那肯定不好。啊，乱杀动物、乱杀无辜，那肯定不好。那就看他的组合啊，比如说七杀配上正印了，那祖上福报，保家卫国，福报好大的。
嗯，
然后你看这个七杀遇见什么了？七杀遇见正官了，完了，正官什么？正官可以理解为当官的，然后杀当官的，正官可以理解为什么呀？可以理解为正义的东西，啊，他杀了正义的东西了，
嗯，
那肯定是不好啊。所以说在命理学里面有一叫什么，有一个格叫七杀混淆，七杀混淆。那七杀一混淆之后，这人容易什么迷糊。你看他祖上出现七杀混淆了，那个杀业杀哪儿了？杀了正义的东西了。
哦，
所以说他这个状态不好了。那同时按照这个断，我再断，接下来再断，就是祖上没有祖业。为什么？业障大嘛，官杀混淆了，没有祖业了，格局不对，祖上的格局弱了，所以说他祖业少了。这个人家里有没有祖业呀，年轻时候学习好不好，就都出来了。
嗯，
所以这是从业障的一个方法去断的，特别好玩。
嗯，
啊，特别有意思。这我断这两件事儿。像一般的话，年柱如果说有七杀的同学，他的家里长辈都会多多少少是做一些有这个什么厨子呀、钓鱼呀什么这些都会有。猎人呐，啊军人呐，跟打杀有关系，这一定有关系的。
好像祖上是这种当兵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很高的。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现今社会是几个社会？三个社会。第一个社会是我们平民老百姓的社会，
嗯，
第二个社会是官方社会，官场社会，
嗯，
对吧？第三个社会是军队社会。他们每一个社会的这个形式它不太一样，所以可以这么理解，有三个圈层嘛，三个圈子嘛。
嗯，
明白这意思吧？
嗯
啊，所以说三分之一都是那个什么圈子，
嗯
啊，军旅圈，所以还是挺多的，祖上当那个当兵的人。
嗯，
八字这东西啊，既能看因果， 又能看财富，还能看感情。看感情的时候呢，那是太好玩了，那是太好玩了。就是看感情的时候，可以看到外头，哎，他的另一半会不会出问题？但一般情况下的话，老师也不会说什么，除非你发现了啊。如果不发现的话，你别老找老师问。哎呦，你们俩过得挺好的，找老师问。哎，老师，我们那另一半会不会出轨吗？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就是因为咨询你的学员、粉丝啊、听友们也有一些，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这么问啊。
对，
你帮我看看这位，他可能也不说
啊
是谁，
对对，
他说你帮我看这人爱出轨吗？
啊对
啊，
像
这种你怎么跟人
解答呀？是吧？
对啊对啊，好难，
其实挺难的，
是
挺难的。
嗯，
你要说的话，你给他种心毛了，让人心情不好了，你还干预人家的这个感情上的因果了。
嗯，
你要不说吧，你说怎么能证明你对与错呢？
对啊，
对吧？
还得证明咱们也确实。
对，你也不能说，对呀、啊，你得把你得自己不能那什么呀，是不是？
对，咱是专业
要面子的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时候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就说你们两个人好好处着，好好处的，等未来有什么问题你再找我。
这能说吗？
啊，未来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再说。
嗯，能理解，我觉得能理解
啊，或者说是这个。
你其实还是主张感受当下的，
对，感受当下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他有一些点，他们这个运势到了之后，其实另一半他也不是故意的，有可能会出现跟另一个女性或另一个男性暧昧。他暧昧的话，他只不过他暧昧一段时间而已。但是如果这两个人他其实命里注定是要离婚的啊，如果命里注定要离婚的，他们到了那个关键节点的话，就会因为第三者出问题，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感情这个东西啊。说白了，大家都是这个都是在磨合，都是在彼此的什么呀成长。很多时候你们会发现，这个因为肯定会有听众啊，他是离过婚的，离异的，因为然后你们会发现，你离异以后，你的状态跟你离异之前、没结婚之前，你简直换了一个人一样。为什么？因为感情情商是能让一个人开智慧的。就说这个人怎么能有智慧？我告诉你们，靠学习是不可能有智慧的，靠学习只是学的是技术。喜学的学识，它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靠眼泪。你看小孩哇哇哭，
嗯，
对不对？他是靠眼泪开智慧的。为什么？因为眼泪能通这个人身上的十二经络，
让我回去多哭一哭。
对，就是，
嗯，
很多时候的这个哭，你看是不是心里受委屈之后，这个小孩，你看小孩是不是特别开心？
嗯、
你看小孩每天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一笑、
嗯、
一乐，身上咯咯的颤悠，对不对？
嗯，嗯
他想笑笑，想哭哭，无忧无虑。但是你发现成年人。有哭的吗？成年人很难说哭出来、
嗯、
对不对？
少了
哭不出来就堵着、嗯、堵在哪儿呢？堵在自己心门里头。所以你看成年人一乐，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人乐真假，你看这人乐的假，你直接断吧，这个人肚里心里堵了一堆事儿。然后你看这个人他一乐，他身上他这个肩膀啊什么的，这肚子都颤抖、
嗯、
知道吧、
嗯、
这种人开怀大笑，这人开心，这人气脉不堵，这个人有慈悲心。
哦，
你看这人郁郁寡欢的，然后或者说一笑都那个嗓子笑、
嗯、
然后天天说自己善良，打个问号吧，他自己都不开心、
嗯、
他自己不开心，他不可能把这种开心都传递给别人身上、
嗯、
明白了。所以说要笑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以后要笑一定要咯咯笑，一笑的话跟小孩一样，婴儿一样，浑身颤抖、
嗯、
还有就是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觉得自己委屈去被窝里捂着哭去，要敢哭、
嗯、
哭通气脉，而且还能开智慧。那么说这个人开智慧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学易经也能开智慧，学这个哭也能开智慧。那为什么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在看待一个事物，你的角度不一样了，你的这个高度不一样了。你小时候看这个，看一个东西，看一杯水，跟你现在看一杯水不一样了。以前看这一杯水那就是用来喝的，你现在看一杯水能把这一杯水变成自己的人生，你的人生还剩哪个阶段，对不对、
嗯、对，
还这个水现在到一半了，
可以赋予它更多的
能量跟
意义、嗯、
对意义，
嗯，
它状态还有标签，
嗯，
你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哦，这个以前小时候给你渴了给你一杯水你就喝了，你也不管它干净不干净，你长大了不是了，长大了该挑了，
那挑
这杯水来了，哦这杯水不行，这杯水有辐射，
是不是要喝这杯水都存疑呢？嗯
啊，对，是不是？为什么你的认知提升了，你的智慧提升了？智慧提升了以后，它不是能给你带来多少财富，不是能给你带来多少什么这个那个，而是给你带来了更高的、更深的认知，
哦，
对事物更多的了解，还有分析出更多的角度。
嗯，
那么好处在于什么？我告诉你们，开智慧的好处在于你能感召更多的开智慧的人， 或者想开智慧的人。
哦，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
嗯，
如果说这个人他智慧没有开的话，他引来的人他是都不开智慧的。所以开了智慧的好处在于说，你能引领更强大的贵人。放心吧，贵人都是开智慧的，不开智慧的当不了贵人。没有开智慧的人不愿意帮助别人，开了智慧的人以后他才愿意帮助别人，才有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状态。所以说这些呢，就是今天跟大家说这些话呢，就是老师在学习这个命理啊，学习这些玄学易学里面沉淀出来的一些，就算分享点吧，知识点啊。因为老师看我八字多，每看一个八字都相当于过了人一生。
嗯，
然后他们有很多的不同，也有很多的相同。相同的东西叫因果，不同的东西叫运气。就像我们这个所有的人一样，所有的人他是怎么出生的呀？脑袋先出来。哺乳动物也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脑袋先出来，对不对？头先出来，
嗯，
那脚一出来那就难产了啊，头先出来才行。
是、嗯，
然后你又发现这种子啊，所有的种子它是不是先扎根儿啊？所有的种子埋在地里，它都是先扎根儿。
对，
人生出来是不是也是脑袋先着地啊？现在呀是科学发达了，你坐着生。以前在古代的时候，早年间的话都站着生孩子。就是那个，在很早很早的时候，都站着生孩子，
嗯，
啊，头先着地，这叫什么倒生、
哦，
种子是倒生，对不对？
对，
往下先扎根儿，人也是先倒生，哺乳动物也是先倒生，倒着生出来，包括鸡蛋先出大头还是先出小头啊？先出大头，
大头，嗯，
哎，卵生生物它也是先出大头，所以说叫倒生，倒生怎么样？顺长，
嗯。
明白了吗？你看，先扎根，扎完根之后再往上涨。你看这个，
嗯、
这个地，这个楼房的地基，是不是也先打地基呀、啊
嗯？
你说你开个二百层米的这个大楼、
嗯、
啊，先扎地基，地基扎得深，这楼才能顶得住。
嗯，
先扎根，人生不也一样吗？先吃苦才赚钱，你发现没有？
嗯，
是不是先吃苦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人生吃苦是好事儿，你说为什么是好事儿？我说给你宵夜呢。所以人发财之前前3年肯定倒霉。
对，
先扎根。只要道生顺长，这是什么？天体规则、人生规则、地球规则、万事万物的规则，都叫道生顺长。所以有的时候，人家哎出现了这个运气不好的时候，我反而说我第一我会鼓励他，第二个我也会告诉他这是好事儿。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就像弹簧一样，你根生的越深，
嗯，
你长得越旺。那你说，哎呀，老师，你说我都六七十岁了，我苦了一辈子，我都没享过福，那我也恭喜你，好事儿，你下辈子你享福。
嗯，
你这一辈子把爷都消光了，这是好事儿。
嗯，
所以说我们在看有的时候在看命也好，看在看人生也好的时候，嗯，不要固化于当下，也不要固化于这个被时间固化了。你记住了，人不是只有一生的，他是很多很多生的。
嗯，所以说其实你看那些老话，人性其实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到现在都是，就是科技这么发达， AI 也起来了、
啊、
你看那些词儿，老话那些词儿，什么苦尽甘来，
对，
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
对，
什么山前必有路，
对、
啊、对吧，其实这些都是在象征着你刚刚说的这个价值观，
对、
这个、
道生顺长的价值观，
对对对对，
这是易经的价值观嘛、
啊、
8000年前老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
嗯、是啊，你看到现在依然适用啊，
对、
嗯、
当年不有一句话咱们小学学的叫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嗯
啊，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是
啊，心不苦智慧不开，
是
啊，心不死道不生，
嗯，
这道家说的嘛、
嗯、
你看全部围绕的就是一个词叫道生顺长，
嗯，
全部都是围绕这个。所以说有时候吧，我们人生吃点苦这真的是好事儿，遇见点事情啊让你不得志，这是好事儿，这是在磨你的心性。在佛家来说这叫考试，给你考试呢，你考试过了之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考试没过下一次还得出现这种情况，巨让你难受。有的人考试不过，他从生下来就考这一关，一直考到死，就这关他过不去、
嗯、
你明白吧？
嗯，
哎，有的人呢他过得快，这一关过来之后哎放下了，这一关过来之后放下了，他一关一关会有考试，但是只要考过了下一次不会出现了。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踩你脚，你恨不得想拿刀弄死他，但是呢第二天又有人踩你脚，你想打他一顿，第三天又有人踩你脚，
嗯，
你骂他，
再慢慢
消解，第四天
嗯
又有人踩你脚，你心里骂他，你不骂他了，你心里骂他。
嗯，
那第五天再踩，你看着他，
嗯，
仇恨的看着他。第六天呢，
那踩就踩吧，
踩吧。
嗯，对。
啊，第七天的时候，他踩着还笑笑呢。第八天踩完之后，对人都说谢谢，明白了吗？
嗯，
那这个时候再别有人踩你脚的时候，哎，你什么样的心境啊？明白了吧？所以说，永远都是这种状态。就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跟理解。
嗯，
然后在遇见不好的事情或者让自己焦虑的时候啊，想开一点。也可以想想老师说的这些话，
嗯
啊，这都是人生非常 重要的东西。之后呢，送大家几句话吧。身不苦，福禄不至；心不苦，智慧不开。人的一生呢，就是道生顺长的一个过程。走一些挫折的路啊，也不要气馁，明天会更好。好，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啊。未来我们也可以多阶段性的跟张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种偏闲聊类的，就是没有太说专项于某一个领域的一些国学相关的内容分享，我们可以阶段性的总结总结聊一聊
啊。如果说这个现在啊大家就是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是真的是遇见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的时候，也可以说找张老师来做个这个咨询。张老师给你去根据你的那个命盘，从这个预测奇门的预测，或者从你的八字里面去找一些问题点出来，就是怎么去解决你当下的这个问题跟困惑。
对，因为那个张老师并没有在这个播客的这个一些大家评论里面出现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加到小编的微信，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跟张老师一起在的这个粉丝群，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可以互动。然后除了跟张老师沟通以外，其实群友们也都是对于国学相关的是比较喜欢和感兴趣的，那大家也可以互相多聊一聊，互动互动，分享分享你的一些人生感悟啊一些想法呀。张老师也时不时的会空降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互动互动聊聊天。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每个人的一生不可能说一帆风顺。有一句话呢，在八字里面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叫什么？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隔中如去病，福禄两相随。看看你八字的药在哪儿，然后给你用下去，你的这个状态就会有所改变。
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拜拜。